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昨天我们说到民数记第20章与19章之间，以色列民在旷野绕行了38年，已经来到了出埃及后的第40年了。旧的一代已经凋零，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民数记第21章记载了他们旷野生活末期的征战和遭遇，为新时代写下了新的一页。首先1到3节是荷尔玛之役，就是以色列人首次击败迦南人。第一节说，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这个南地是指迦南地境内的南部地区，亚拉德在这一片南地的北边。亚他林路是死海南边的一条商业道路。现在这个亚拉德王来跟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又遇到了伤心事。可是你看第二节他们的反应，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这个进行毁灭的原文是完全的奉献。第三节，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使他们大大得胜，那地方的名便叫荷尔玛。那我们记得荷尔玛是以色列人38年以前失败的地方，请参考民数记14章45节我们前面读的。而如今就在那个地方反败为胜，而且是大大的得胜，一雪前耻。然后4到9节是火蛇事件，起因是昨天我们在上一章所读到的以东拒绝让他们走大道过境。我们昨天说过，那条路又称为王道，是一条自古的商业大道，直到现在啊，约旦境内的几条高速公路都还是遵循这一条大道修建的。但是当时以东不肯借道，第四节说他们就只好绕过以东地，结果就因为道路崎岖难行，百姓心中甚是烦躁。第五节，他们就怨毒神和摩西。你看他们所说的话，第一是责怪神和摩西，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第二，他们又说，这里没有粮，没有水。然后最后再进一步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哇，这个食物指的是神每天白白的赐给他们的玛拿。他说淡薄，原文是不屑一顾的，是无用的，所以他们说他们的心极端厌恶这个食物。这真是对上帝的恩典的践踏和侮辱，是不是？于是6到9节说，耶和华使火蛇，这个字原文是两个字组成的，它两个字都是蛇，所以大概是指一种非常毒的毒蛇，就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第七节，百姓认识到自己有罪了，就到摩西那里承认说，我们怨毒了神和摩西，就请求摩西为他们祷告耶和华。第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 遗忘这铜蛇就活了。太宝贵了哈。约翰福音3:14，耶稣就是以这个铜蛇来比拟自己，让人得永生。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毫无疑问的，铜蛇被举在杆子上，是预表了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因为那条铜蛇它有蛇的外形，但是没有蛇的毒性，这就预表了耶稣他虽然取了人的样式，但是却没有人的罪性。哥林多后书5:21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以色列人当年怎么样的一仰望铜蛇便得医治，照样今天所有世人只要仰望主耶稣就可以得救，感谢主啊。下面10-20这一段记载了一连串的旅程。首先10-12，他们经过阿伯、以耶亚巴林，然后安营在撒列谷，就是撒列西的河谷。那撒列西是以东和摩押的边界，这里是一个转捩点，因为根据申命记2:14，过了撒列西，老一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从此全部是新世代兴起了，不再受旧世代的搅扰，百姓当中也再没有看见怨言出现。13，他们又从撒列西来到了亚嫩河边，亚嫩河是摩押和亚摩利的边界。14所提到的耶和华的战记，这是一本以色列人的历史战歌集，可惜已经失传了。本章记录了3当时的歌谣，第一首是14-15，这2的诗歌似乎是以色列人占领摩押地的时候而作的。第二首是17-18，它是描写以色列民在旷野掘井得水的欢乐。这一首很像我们古代的诗经啊，有一种素朴的民歌风味，非常美。你看17说，当时以色列人歌唱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就这样一首民歌。这里的龟这个字，它是两个土那个龟。我们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者真是一批可敬的古文学家，因为这个字是我们中国古代诸侯上朝的时候拿的那种长条的板子，是给他们做笔记用的，最尊贵的是用玉做成，就叫做龟，官阶稍微低一点的就拿用象牙做的，就称为户，户是竹字头在一个勿忘我那个勿。和合本用一个这么古典的字，其实在原文这个字是指挥棒，新和合本就翻译为权杖，就是诗歌里说的那些尊贵人所用的杖，而下面的用杖那个杖则是指手杖。所以这里意思是指这个井是在首领们的带领之下挖掘的。哎，我们看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挖井取水，就表示已经离开了旷野了。于是从18-20又记他们经过的几个站名，那就一直到达了摩押地的比斯加的山顶。这里又发生了令人兴奋的大事，就是21-35所记的，他们战胜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这个亚摩利人是迦南七族之一，他的疆界位于摩押地的北面，刚刚我们13看到，那他的京城是西十本，这下面26看到。我们看22这里，以色列人派人向亚摩利王西宏所提出的和平过境的这个请求，与昨天20:17他们向以东所提出来的是一致的。但是西宏的反应也跟以东一样的强硬。23说，他还招聚了他的众民出来，到了亚杂这个地方要攻击以色列人。 前一次面对以东的拒绝的时候，神吩咐百姓绕过以东地，这本章四节，但是现在却带领百姓夺取了亚摩利人的地方。神的心意请参考生命记二章二十四节，还有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一节。我们看见现在的以色列人，无论是绕道还是征战，都是根据神的带领，神的计划。赞美主。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三首本章所记的古代诗歌，就是在二十七到三十节，这里头先叙述昔日亚摩利人战胜摩押人，而后面说是歌颂以色列人今天又战胜了亚摩利人，这表明了历史的主角就是神以及属神的人。第二十九节所说的那个基抹的民呐，你们灭亡了。那个基抹就是摩押人所拜的偶像，现在被耶和华灭亡了。三十三到三十五节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是以色列人又战胜了巴山王噩。这个巴山是加利利海的东面，黑门山南面的一片高原，就是现代的戈兰高地。巴山王噩是巨人族的后裔，而且巴山那个地方防御的攻势也相当坚固。三十三节，神特意的引导百姓向北走，与巨人这个巴山王噩交战，就是为了消除当年那个亚纳族的巨人在他们心中所留下的阴影。请参考十三章三十三节，所以神在操练百姓的信心。所以本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从南到北贯穿了约旦河东的约旦高原，无论是南部的荷尔玛战役、中部的亚摩利人之役，以及北部巴山王之役，都节节获胜。神的大能正在逐步向他的选民实现应许。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我们统整一下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圣灵一共记录了三段行程。第一段是从红海到西乃山，就是从出埃及记十五章一直到本书民数记的十章十节。他从红海的得胜开始，但是才刚唱完过红海的凯歌，马上百姓就开始发怨言，那是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四节，是不是？于是凯歌就渐渐变成了悲歌。第二段行程是从西乃山到加底斯，那是从民数记十章十一节一直到十四章四十五节，这是从云彩的带领开始，可是马上百姓又开始发怨言，那是十一章第一节，于是凯歌最终又变成了悲歌，并且最后是以荷尔玛的失败结束，那是十四章四十五节。而第三段的行程从加底斯到摩押平原，就是昨天和今天所读的二十到二十一章。这一段从米利暗和亚伦的过世，以及摩西不得进入迦南开始，但是接下来却是本章所记的荷尔玛的得胜，以及 打败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所以这一次是悲歌变成了凯歌。本章就是记载旷野形成的这个末段，它含有重要的属灵教训，例如一，求就得胜；二，献奉献的献哈，就得荣；第三，望就得活；以及第四，唱就得水，都好宝贵哦。我们先看第一点，求就得胜。本章的第一节，我们首先看见以色列人是从亚他陵路向迦南地前进。这个亚他陵路，它的原文是探子之路，你看 King James 版本就是这样翻的，所以它可能就是以前十二个探子所走的路线。哎呀，想想看，38年以前，他们大哭大闹，以至于失之交臂，没有走的那一条探子们所走的路，38年之后，他们一步一步的走上去了。当年的探子们十个，在发怨言的当时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对不对？那是14章的37节哈，他们没有份于这个与全体同胞一起逐梦踏实的机会。但是另外那两个，就是约书亚和加勒，是不是？我在想啊，他们走在队伍中该是多么的荣耀、安慰而又满怀感慨啊。亚他陵路的景色依旧，但人事全非呀。不过回到当初错过的那一条正路上面来，向着尚未抵达的应许之地而去，这是我们永远不变的属灵原则。只是这个时候我们却看见亚拉德王却跑出来跟他们征战，并且还掳走了他们几个人。我们走神的道路仍然是会遇到挫折的，但是不怕，挫折正是引导我们经历下面那一连串得胜的前奏而已哦。只是得胜是怎么来的？有一个更大的属灵原则，叫做不靠自己，靠祷告。对照38年前旧世代的以色列人完全靠自己，想要强行的进入迦南，结果就被迦南人一直追杀到荷尔玛，那是14章的44到45节。而现在新世代的百姓不再凭着自己去征战了，而是他们都向耶和华发愿。这个字在原文是由誓言和许愿两个字合起来的，表示他们是严正的祷告，非常认真的求神。那么神就让他们在同一个荷尔玛享受了得胜，恢复了信心。看，求告神有这么大的得胜的功效。第二点，献就得荣。我们看以色列人这一次不但求告神，而且这个求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第二节说的，他们向神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完全的奉献。并且学者还为我们指出，这个字与利未记27章28节所说的那个永献是同一个字根呢，所以这是永献给神不可赎回的。所以第二节的他们的这个求放下的不仅是战利品，也包括了自己的尊严、面子以及生命生活的主权都献上给主了。38年前旧世代的以色列人靠自己失败了，神使得荷尔玛成为毁灭他们的骄傲和不顺服的工具。而38年后新世代的百姓凭着信心得胜了，神就引导他们在荷尔玛做完全的奉献。因此荷尔玛记录了百姓信心的恢复和荣耀的再现，赞美主。第三，望就得活。本章著名的这一件火蛇事件也让我们思想，首先并不是神忽然降下火蛇在他们中间，你看生命记8章15节，旷野中本来就有火蛇有蝎子， 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每一天都是在神的保护中，但他们对恩典是麻木的，眼睛只盯着没有的，在那边说没有粮没有水，却不知道为已有的，他们有玛拿，有云柱火柱，有神的同在，神的保守等等等来感恩。所以神这一次造就新世代的方法，就是撤回了他保护的手，任凭那个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这第六节哈，就让百姓能够知道自己原来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可是何等恩典呐、啊！那一些被蛇咬伤坐以待毙的人，只要转眼一望，那个被举起的铜蛇就活了。这个铜蛇本身没有医治之能，是不是？使人得医治的是那个带着信心转向神的那一望。这就正如同今天我们这一些被罪压伤的人，也是只要仰望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就立刻得救。神早已定下了救赎的方法，至今永远有效，赞美主。于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了，我们的眼睛是在看那些我没有的，还是看我已经拥有的？我是抬头望铜蛇，还是低头望火蛇？这就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得活，是不是能够进入我们的迦南美地，成就神对我们的命定啊。我就想到宋朝有一位白云守端禅师，他有一首诗记啊，叫做《蝇子透窗诗》啊。他说那一只苍蝇喜欢亮光，所以就一直在窗纸上面钻，那可是不能透出，几多难呢、啊、一直走不通路哈、啊，出不去，可是忽然撞着来时路，成功的脱困了。最后一句说，始觉平生被掩瞒，隐瞒欺瞒那个瞒，我们的眼睛真的常常会欺瞒我们，让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找不着活路。有一首老诗歌不是说，当转眼仰望耶稣，求主帮助我们真会望。第四点，唱就得水。凯歌唱出来不仅是因为打了胜仗，更是因为用信心胜过了困难。我们看第十六节，以色列人在比尔又没有水喝了，同样是面临难处。旧世代的首领们都是领头争闹，而新世代的首领们却是照着神的话语率先动手，带领百姓去挖井，然后一边挖还一边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他们学会了顺服信靠，降卑服侍，也学会了在信心中敬拜赞美。于是旷野再怎么样干旱，当他们喜乐歌唱，即便缺乏工具，你看他是用龟用杖，只能浅浅的挖那个地表，是不是？但是也能够得着井水涌流。我们都知道水代表圣灵，是不是？主耶稣曾经在一个井边清楚地宣告，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根据拉比的传统，犹太人每一个月的第三个安息日都要颂唱本章这十七到十八节这一首井歌，千百年了传唱不绝，耶稣的话语更是永流不绝。但愿这一首井啊涌上水来的凯歌伴我一生。以上我们从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求就得胜；二，献就得荣；三，望就得活；四，唱就得水。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赞美你，你的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正如那铜蛇在旷野被摩西举起来，我只要仰望十字架，就不怕撒旦侵扰。靠着你，我不但在荷尔玛反败为胜， 重得荣耀，连强大的亚摩利王西宏、巴山王噩，我也可以胜了又要胜，把一切的失败羞耻全都涂抹掉。主啊，不是靠我自己能做的，乃是你所赐的水在我里面成为泉源。我只是来向这个井水歌唱，说井啊，快涌上水来，圣灵啊，浇灌下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城坐落在哪里？虽然心我流泪不比梦秋雨的恩福，心走离上家里，进入宽阔不下之地，歌唱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在你那里。
我要全心全